要评价《资本论》这样一部跨越哲学、经济与历史的巨著，难度不小。我们可以试着借用科学理论的三个硬指标来衡量，一是看逻辑是否自洽，也就是内部有没有矛盾，二是看能否被证伪，即能否提出明确预言并接受事实检验，三是看解释力，能不能合理阐释现实并预测未来。用这把尺子去量，资本论作为一套解释资本主义的全面理论，其可靠性就显出了短板。哲学家波普尔曾对此提出过严厉批评，他观察到马克思主义者总能灵活地解释任何社会变迁，不管社会怎么发展，这套理论似乎都能自圆其说。这种对任何结果都能兼容的特性，恰恰说明他什么也没真正预测。如果一个理论无法被事实推翻，它就很难被视为严谨的科学。这一点在后来的理论发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它长期被视为某种不可动摇的指导思想。这种光环往往让人忽略了对其科学性的冷静审视。我们需要打破这种只许信奉不许怀疑的氛围，把资本论还原为一种普通的理论，去检验它的谬误与成就，显得格外重要。要深入理解资本论的谬误，我们首先得回到19世纪，必须公允地审视马克思在那个特定历史现场试图完成的理论使命。马克思置身于工业革命后的动荡社会，他亲眼目睹了工厂制度下工人的极端困境，资产阶级的财富在飞速积累。与此同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断冲击着社会脆弱的神经。这些时代现象构成了他的问题意识来源。他试图回答几个核心问题：商品价值由什么决定？利润究竟从何而来？资本主义为何总是伴随着危机？又将走向何方？带着这些疑问，马克思立志要揭示这套制度的内在逻辑。他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说得很直白，他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在他眼中，这些规律并非永恒的自然法则，他们是历史性的，是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特有的产物。为了实现这一野心，马克思构建了三条理论主线，它们分别是价值、剩余价值以及积累与危机。这三者环环相扣，支撑起了整部著作的论证大厦。第一条主线是价值理论，马克思从分析最基本的商品开始，他继承并改造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他认为决定商品价值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抛开具体的使用价值不谈，商品背后共同的东西是人类的抽象劳动。这引出了一个关键概念，劳动力商品。工人的劳动力本身也是一种商品，它的价值等于维持工人自下而上所需的生活资料成本，但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使用价值。劳动力在被使用时能创造出大于其自身价值的产出，这个差额就是利润的源头。由此逻辑自然延伸到了第二条主线，剩余价值。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支付了工资，这笔钱相当于劳动力的价值，但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延长工时或提高强度，资本家榨取了更多的价值。这部分多出来的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马克思将此定义为剥削。为了量化这种关系，他把资本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不变资本，如机器和原料，他们不创造新价值；另一部分是可变资本，即投入劳动力的资金，这是增值的唯一来源。第三条主线则指向了资本积累与危机，利润被资本家再次投入生产，这推动了技术进步和规模扩张，但这个动态过程引发了一系列后果，机器逐渐取代人工，资本的有机构成随之提高。马克思推导出一个结论，利润率将呈现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失业大军开始常态化，马克思称之为产业后备军，这种失业压力将工资死死压在低位。激烈的竞争导致生产过剩，投机狂潮最终引发周期性的经济崩溃。在危机中，大鱼吃小鱼，资本高度集中，这就描绘出了一幅宿命般的图景。无产阶级越发贫困，资产阶级越发富有，但人数减少，矛盾最终激化，资本主义将因无法调和的内伤而崩溃，最终被革命推翻。在19世纪中叶，这套框架极具解释力，当时正值工业资本主义野蛮生长的阶段，1857年的经济恐慌刚刚过去，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理论为他提供了基石。 马克思自信地认为他找到了历史的科学规律，但很明显，这种推演具有相当的局限性。马克思毕竟是19世纪的人，他所依据的是当时的经济现象，他将那个时代的短期趋势线性地外推到了无限的未来。他严重低估了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和改良的能力，这些理论上的硬伤在后来的历史中逐渐暴露。马克思构建的理论大厦完全建立在一个单一的基石之上，这个基石就是劳动价值论。这套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完全取决于生产它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并非马克思的首创，在他之前，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已提出过类似雏形，但马克思将这一观点推向了极致。他坚信，在纷繁复杂的市场价格背后，存在一个客观的价值规律。就像物理定律一样，劳动量最终决定了商品的交换比例。但这套看似严密的逻辑，在面对现实经济运行时出现了巨大的裂痕。这就是资本论体系中一个最为致命的内伤——转型问题。这是一个直接挑战马克思理论内部逻辑一致性的难题。它并非外部批评者强加的指控，而是马克思体系自身无法解开的死结。问题的核心在于两个理论环节的脱节。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确立了劳动价值论。根据这一理论，利润率应当取决于劳动投入的比例。这意味着，用人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理应比用机器多的资本密集型行业获得更高的利润。但现实世界并非如此，资本是流动的。为了追逐回报，资本会从低利润部门流向高利润部门。这种竞争最终会拉平各行各业的回报，形成平均利润率。这意味着，一家钢铁厂和一家纺织厂，只要资本投入相同，其利润率倾向于一致。这与只有活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假设发生了剧烈冲突。马克思本人意识到了这个矛盾，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试图进行修补，他提出了一种价值转型方案。他的设想是，高资本投入的部门实际上分享了低资本投入部门创造的剩余价值。通过这种重新分配，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遗憾的是，这个补救措施在数学上宣告失败。20世纪初，经济学家鲍特·基维茨对马克思的算法进行了严密的复盘，他发现了一个无法克服的数学漏洞。在马克思的计算体系中，无法同时满足总价值等于总价格和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这两个守恒条件。换句话说，你按下一个葫芦，另一个瓢就会浮起来。数据无法闭环，这在学术界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如果劳动价值总量无法准确转换为市场价格，那么价值这个核心概念就失去了量化基础。它从一个科学指标退化成了一个不可验证的玄学概念。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对此的评价更为尖锐。他指出，这实际上是一次自我否定。第一卷还在强调劳动决定交换比例，到了第三卷却承认交换比例可以偏离劳动量。这意味着马克思所宣称的价值规律在微观层面根本不起作用。这种尴尬的理论处境让资本论陷入了两难，要么坚持劳动价值论，但无法解释现实中的价格规律，要么承认市场供需和资本成本决定价格，但这又推翻了劳动价值论的根基。马克思试图两头都要，结果在逻辑上顾此失彼。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还抱着资本论嘴硬时，现代经济学已经绕过了这个死胡同。今天的经济学家在计算价格时，使用投入产出模型或一般均衡理论，人们直接基于生产成本、技术条件和市场供需来求解价格，不需要引入价值这个不可观测的中间变量。从奥卡姆剃刀的原则来看，马克思的价值转型不仅逻辑不同，而且在分析上也是多余的。必须承认，资本论的理论链条在这里发生了断裂。最核心的，从价值到剩余价值，再到价格传导机制，在理论上未能实现严密闭合。这种先天缺陷让整部著作的科学性大打折扣。它让马克思的学说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带有道德批判色彩的宏大隐喻，而非一套可以精确量化的科学定律。除了内部逻辑的冲突，外部的理论竞争也让劳动价值论显得过时。就在马克思著书立说的年代，经济学界爆发了编辑革命，门格尔、杰文斯等人提出了全新的视角。 他们认为价值不源于生产者的汗水，而源于消费者的主观评价。这就是边际效用理论。它完美解释了经典的水与钻石悖论：水对生命至关重要，但价格低廉；钻石对于人类的实用价值远低于水，却价值连城。劳动价值论对此解释乏力，因为找钻石虽然辛苦，但并不能完全解释这种巨大的价格差异。边际理论则一针见血，水太多了，多一滴带来的满足感极低；钻石太少，多一颗带来的满足感极高。当然，现在的人工钻石已经把价格拉低很多，但这种对比依然存在，稀缺性和主观效用才是定价的关键。马克思忽略了这种主观性，他把所有人的劳动都抽象为同质的人类劳动，这抹杀了外科医生与搬运工在劳动质量上的巨大差异。劳动价值论在处理自然资源时也显得捉襟见肘。试想地下的石油或天然气，在被开采前，他们没有经过任何人类劳动。按照马克思的定义，他们不应该有价值。但现实中，矿权交易价格惊人。为了自圆其说，马克思只能将这些自然资源排除在商品定义之外。这种做法被批评者讥讽为循环论证。这就像为了证明所有天鹅都是白的，就把黑天鹅开除出天鹅籍一样。它违背了科学实证的基本精神。现代主流经济学已经放弃了这套复杂的解释体系。我们不需要劳动价值这个中间变量，供需关系和边际效用足以解释价格波动。如今的经济学教材中，劳动价值论更多是作为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出现，它不再被视为分析现代经济运行的有效工具。正如许多学者所言，与其用一套总是需要打补丁的理论来硬套现实，不如直接承认价格形成的多样性。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推导出了他认为的利润真正来源剩余价值，这也是他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秘密的核心环节。在他的理论图景中，利润的产生机制非常直观，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仅仅覆盖了工人维持生存所需的必要劳动成本，但在漫长的工作日中，工人的劳动时间往往远超这一必要限度，超出部分的劳动创造了额外的价值，这部分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最终转化为了利润。因此，马克思给利润贴上了一个道德标签，这是资本对劳动的无偿掠夺。在19世纪血汗工厂遍地的环境下，这种解释极具煽动性。工人们长时间劳作却仅能糊口，这种直观经验让剩余价值论看起来无懈可击。然而，将复杂的利润现象完全简化为剥削，在理论和现实层面都面临严峻挑战。这种单一归因首先抹杀了资本与企业家的贡献。现代经济学认为，利润是多种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它不仅包含劳动的贡献，也包含对风险的补偿和对管理的奖赏。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庞巴维克提出了有力的反驳，他指出，生产是一个跨越时间的过程，资本家在产品售出前就预付了工资，承担了资金积压和市场失败的风险，因此利润和利息是对这种等待和不确定性的合理回报，绝非纯粹的不劳而获。马克思的理论还陷入了一个逻辑困境，如何解释技术的贡献？他坚持认为，只有活劳动才能创造新价值，机器等不变资本只是被动转移价值，自身并不增值，这与工业文明的发展事实相悖。如果机器不创造价值，为何企业要疯狂投资自动化设备？现代边际生产力理论给出了更合理的解释，资本投入直接提高了产出效率，因此资本本身也是生产力的源泉，理应获得相应的分配份额。否认这一点，就无法解释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历史经验也对剥削导致利润的公式提出了反证。如果利润仅仅源于压榨工人的剩余劳动，那么高利润必然对应着低工资和长工时。但在20世纪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了截然相反的趋势。以福特制为例，企业在获得巨额利润的同时，大幅提高了工人工资，并缩短了工时。这表明，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企业可以把蛋糕做大，实现劳资双赢。这种正和博弈的现实击穿了马克思关于利润只能来自零和剥削的预设。更值得深思的是，那些消灭了私人资本家的社会实验，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虽然没有了私人老板，但剩余价值并没有消失。 国家作为一个超级管理者，依然需要从劳动者手中提取剩余产品，用于再投资或维持官僚体系。这从侧面证明，对剩余价值的提取是任何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而非资本主义独有的罪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无疑具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它为弱势群体提供了一种反抗的话语，但作为科学理论，它显然过于粗糙。它忽视了现代经济中风险、创新和资源配置的复杂性，武断地将一切非劳动收入定义为盗窃。这种二元对立的视角虽然在政治动员上有效，却难以解释现代经济运行的真实逻辑。关于资本积累，马克思抛出了一个极具宿命感的论断，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在他看来，这是资本主义无法逃脱的诅咒。随着工业发展，企业不得不投入更多资金购买机器和原料，这在马克思的术语中被称为不变资本的增加。相比之下，用于雇佣工人的可变资本比例会逐渐萎缩。既然他坚信只有工人的劳动才创造剩余价值，那么投入劳动力的比例越低，产出的利润率自然就越低。他将此视为导致系统最终崩溃的一般规律。但在逻辑推导层面，这个理论存在着明显的盲点。日本经济学家志岩信雄在1961年提出了著名的志岩定理。他从数学上证明了一个反直觉的结论，只要实际工资率保持不变，引入新技术的资本家必然会获得更高的利润率。道理其实很简单，理性的企业家不会为了降低利润去更新设备，他们采用新技术的唯一动力就是为了降低单位成本。马克思显然低估了技术进步的双面性，机器不仅增加了投入成本，更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这使得单位产品包含的价值量下降，从而扩大了利润空间。历史数据也没有给马克思面子，如果我们回顾过去一个半世纪的经济史，根本找不到利润率单调下降的铁证，这更像是一条波动的曲线，而非滑向深渊的直线。19世纪末的竞争确实挤压过利润，但二战后的黄金时代，西方主要经济体的利润率又出现了长达数出的显著回升。这种周期性的波动更多受到地缘政治、技术革命和宏观政策的影响，并没有什么不可逆转的铁律在幕后操纵。更关键的是，马克思低估了资本主义自我更新的能力。资本主义制度总能找到新的利润增长点，当传统制造业利润变薄，资本就会流向新兴领域。20世纪的汽车工业，21世纪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都创造了惊人的超额回报。全球化让资本可以寻找更廉价的劳动力，金融市场的扩张也开辟了新的增值渠道，这些反向力量一次次抵消了利润率下降的压力。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利润枯竭导致系统停摆的线性剧本始终没有上演。哲学家克拉科夫斯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中的心理动因，这个所谓的规律更像是马克思主观意愿的投射。他太希望看到资本主义因内部矛盾而灭亡了，这种强烈的政治渴望干扰了他冷静的经济分析。他先验地设定了结局，然后试图寻找通向结局的逻辑路径。现代经济学早已跳出了这个框架。大家承认，在成熟且充分竞争的行业，利润率确实有下降压力，但这源于竞争对超额利润的侵蚀，而非劳动份额减少的宿命。如今的研究更关注创新、垄断结构和货币政策如何动态影响利润。比起迷信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下降率，承认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显然更符合科学精神。在马克思的宏大叙事中，经济危机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最终审判。无论是《资本论》还是《共产党宣言》，他都反复预言，内部矛盾会导致危机周期性爆发，且一次比一次惨烈。这种末日论设想最终指向现存秩序的彻底瓦解。但当我们回望20世纪的经济史，会发现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显得既模糊又失准，他从未给出一个清晰统一的数学模型来解释危机为何不可避免。有时他归咎于生产过剩，有时说是利润率下降，有时又指向金融投机。这种理论上的犹疑不定，甚至在他的追随者中引发了分裂。有人坚持消费不足论，有人死守利润挤压论，大家各执一词，恰恰说明原著本身就留下了一个难解的斯芬克斯之谜。马克思最大的误判在于低估了资本主义的免疫能力，他把危机看作直通死亡的单行道。 他没有预见到现代宏观调控的诞生，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改变了游戏规则，政府不再是危机的旁观者。通过财政刺激和货币政策，国家之手开始主动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二战后的历史就是最有力的反证，西方世界并没有陷入无休止的动荡，相反，他们迎来了一个长达20多年的黄金时代。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失业率维持低位，这种长时间的繁荣与稳定完全背离了危机日益加剧的预言。即便后来发生了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海啸，系统也没有崩溃。相反，危机往往催生了深刻的制度变革。1929年的大萧条催生了罗斯福新政和金融监管体系。2008年的危机引发了大规模的政府救市和量化宽松。这些减震器的存在，使得现代经济虽然波动不断，却始终避免了毁灭性的硬着陆。历史似乎更倾向于一种危机重组再生的循环模式。危机不再是终点，而是系统自我更新的契机。马克思身处1840年代的动荡之中，误把当时的萧条看作是终幕的前奏，但他身后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却开启了新一轮的长期繁荣。这种历史教训提醒我们，用宿命论的眼光去审视复杂的经济系统，往往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至此，我们已经完整拆解了资本论的核心理论链条，从地基不稳的劳动价值论到充满争议的剩余价值说，从逻辑断裂的价值转型到缺乏实证的利润率趋降，再到预言落空的危机理论，每一环都存在着无法修补的漏洞。现代经济学和历史实践的双重检验已经让这套体系的解释力大打折扣，但这仅仅是理论层面的崩塌。作为一名身兼革命家色彩的思想家，马克思还做出了许多具体的历史预测。接下来将超越纯理论的分析，去看看他在现实预言上究竟错得有多离谱。马克思不仅是一位分析家，更是一位充满自信的预言家。在《共产党宣言》中，他留下了那句著名的断言：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他自身的掘墓人。这不仅是一个比喻，更是他对历史走向的终极判断。在他眼中的未来极具画面感，中间阶层将会消灭，社会分裂为两大对立阵营，一边是人数越来越少、财富越来越多的资本巨头，另一边是日益庞大、陷入赤贫的无产大军，这最终将引爆革命，埋葬资本主义。150多年过去了，我们将这些预言与现实数据进行比对，结果显示，马克思所描绘的图景在20世纪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反转。最核心的落差在于贫困化理论。早期的马克思对此深信不疑，他受李嘉图工资铁律的影响极深，他认为工人的工资会被压低到仅够维持生存的水平，这是绝对贫困化。后来在资本论中，他的观点虽然有所微调，引入了历史和道德因素，但他依然坚持，即便工资上涨，工人的相对境况也会恶化，财富在一端积累，悲惨在另一端积累。但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进程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轨迹。20世纪中叶，欧美工人阶级并没有陷入赤贫，相反，他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看一个具体的对比，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人全家老小需要在煤矿或纺织厂劳作才能勉强糊口，而到了1960年代，一名普通的蓝领工人往往凭一份工资就能养活全家，他们拥有了房产、汽车，还享有周末和假期。工业化带来的生产率飞跃，并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只惠及资本家，他也通过工资增长溢出到了劳动阶层。这种绝对生活水平的提升，直接证伪了生存工资的假设。讽刺的是，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工资长期被党国压制在低位，并且近年来甚至出现倒退。这表明，反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所预言的贫困化，某种程度上来说，真的应验了。马克思曾对未来的社会结构做过一个极具画面感的预判，在他眼里，资本主义的发展像个离心机，它会将社会甩向两极。按照这个逻辑，财富和生产资料将不可逆转地向极少数寡头手中聚集，夹在中间的小资产阶级和个体户注定会被工业化的洪流吞没。他们只有两条路， 要么极少数人侥幸爬上顶层，要么绝大多数人跌落底层，沦为无产者。最终，社会将简化为极少数巨富对峙绝大多数赤贫的格局。但在19世纪的迷雾散去后，历史展现了比理论更复杂的纹理。我们确实看到了巨无霸企业的诞生。从昔日的托拉斯到今天的跨国企业，资本集中的现象从未停止。但这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游戏，资本的顶层结构充满了流动性，著名的创造性破坏机制在不断洗牌。19世纪的铁路大亨和石油巨头到了20世纪就被汽车和电器新贵取代。进入21世纪，互联网科技新贵又将旧巨头挤下神坛，财富并没有永远锁定在同一批人手中。这种不断的更替和洗牌冲淡了绝对的集中趋势，这与马克思设想的那个固化的封建领主式的垄断阶层大相径庭。马克思理论中最大的盲点在于中产阶级的意外崛起。在他原本的剧本里，这个中间阶层本该是濒危物种，但二战后的发达国家社会结构并没有变成两头大的纺锤型或底部大的金字塔型，相反它演变成了中间大的橄榄型。这群人包括白领、专业技术人员和中小企业主，他们虽然不一定拥有生产资料，但拥有人力资本，他们有房产、有储蓄、收入稳定。在社会功能上，这个庞大的群体成为了缓冲地带，他们的富足生活和对现状的满意度稀释了社会的革命冲动。这解释了为何马克思预言的工人革命在发达国家迟迟未到，因为大部分潜在的革命者已经演变成了现行制度的受益者。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也改写了资本主义的演化路径。马克思眼中的国家只是资本的守夜人，但现实中的现代国家成为了积极的调节者。20世纪初，美国通过谢尔曼反垄断法硬生生拆解了标准石油这样的巨头。这种政治干预并非马克思理论的自动产物。通过累进税制和遗产税，财富的无限世袭受到了抑制。通过养老金计划，如美国的 401K 和股票市场，普通工人也间接持有资本。这种资本社会化的现象让界定谁是纯粹的资产阶级变得困难。所以当我们重新审视阶级两极分化的预言时，结论很明显，虽然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依然是顽疾，甚至在数字时代有加剧之势，但资产阶级人数趋近于零的末日图景并未出现。马克思关于下层扩大、中层消失、上层极度集中的三大预测都被20世纪的实证数据有力地反驳了，现实走向了多元与妥协，而非简单极端的二元对立。在马克思的所有预言中，最核心的莫过于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按照他的剧本，无产阶级革命将作为终结者登场，但历史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直到今天，被判了死刑的资本主义依然是全球经济的主流操作系统，反倒是那些以马克思理论为蓝本建立的政权在20世纪经历了剧烈的兴衰与解体。我们先来看看被告席上的资本主义，它并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因为内部爆炸而瘫痪。从19世纪中叶至今，它确实经历过世界大战和无数次经济萧条，但它展现出了一种生物般的惊人弹性。它似乎总能通过自我进化来适应环境，尤其是马克思没能预见到福利国家的诞生。面对压力，资本主义吸收了对手的许多主张，八小时工作制、全民医保、反垄断法、公共教育，这些曾经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元素被嵌入了资本主义机体中，他们缓解了最致命的阶级矛盾。正如欧盟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所展示的，制度可以通过改良来自我续命。2008年的金融危机虽然重创了体系，但并未导致系统的总崩溃。再看革命发生的地点，这直接击穿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马克思原本笃信革命的火种会在工业最发达的国家点燃，按照他的理论，英国或德国的工业化程度最高，矛盾最尖锐，理应率先爆发革命。但现实恰恰相反，这两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选择了改良，他们通过工会谈判和议会投票逐步改善了境遇。真正的革命烈焰反而燃起在贫穷的边缘地带，1917年的俄国、1949年的中国，这些国家当时主要是农业社会，工业基础薄弱，革命的主力是农民而非马克思定义的产业工人， 这种落后国家率先革命的现象，让马克思生前的预测彻底落空。历史证明，贫穷和落后比工业化更能催生激进变革。更为尴尬的是，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最终成绩单，马克思勾画了共产主义的蓝图，但对过渡期缺乏具体设计。后来的追随者在苏联、东欧等地进行的社会实验，最终大多陷入了困境。1991年，苏联解体和随后的东欧巨变被许多学者视为历史的终结。这些政权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双重的。在经济上，消灭私有制并没有自动带来繁荣，忽视市场价格信号的计划经济，最终导致了资源错配和长期短缺。中国在1978年后转向市场化改革，实际上是承认了单一公有制的失败。在政治上，马克思的乌托邦往往变形为反乌托邦。他天真的认为，剥削的根源仅在于私有制，只要消灭了私有财产，阶级压迫就会自动消失。他忽略了权力的腐蚀性。在废除资本家之后，诞生了一个新的官僚特权阶层，而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比资本更具压迫性。这一致命的理论盲点导致了后来无数的政治悲剧。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直观的结论，在宏观的历史走向上，马克思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资本主义没有按照他的剧本退出舞台，他通过改良和科技创新找到了新的增长点，反倒是试图终结他的力量因陷入僵化而自我瓦解。当预言屡屡落空，理论的说服力自然大打折扣。对于坚定的马克思信徒来说，他们不得不不断调整说法。最常见的辩护是崩溃尚未到来，历史还没走到尽头。这种一次次推迟最后审判日的逻辑，让马克思主义彻底沦为一种世俗宗教。但吊诡的是，尽管预言落空，马克思的理论却并未因此销声匿迹。这就引出了我们下一个要探讨的话题：为什么一个在实证上屡屡碰壁的理论，至今仍拥有如此强大的精神感召力？虽然在科学天平上，资本论的理论内核与历史预言显示出明显的失衡，但它在全球范围内依然拥有庞大的受众。这种持久的生命力构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传播学案例。要解开这个谜题，我们必须跳出纯粹的科学评价体系。我们需要审视这部著作是如何被异化为一种宗教符号的。它承载了道德叙事、政治权力和文化认同等多重功能。这或许才是他真正长盛不衰的秘密。资本论首先提供了一个极具感染力的道德剧本，马克思构建了清晰的二元对立结构，一边是卑微勤劳的工人，另一边是贪婪冷酷的资本家。在这个框架下，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更被描绘为人间地狱的制造者。相比于那些冷冰冰的数学模型，这种叙事更像是一篇愤怒的檄文。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极具代表性，资本积累的另一极是贫困、奴役和道德沦落的积累。这种描述精准击中了弱势群体的心理痛点，它为贫困者提供了一套解释命运的全新逻辑。个人的困顿不再归因于不够努力或命运不济，一切苦难都是制度性剥削的必然结果。这种归因方式极大地减轻了个体的心理负担，它告诉人们，错的不是你，而是这个世界。既然不公源于制度，那么推翻它就拥有了天然的正义性。这种心理按摩的作用往往比严谨的逻辑推导更具穿透力。这种道德叙事的磨练甚至不需要理论自洽作为支撑。许多资本论的读者并非被其中的经济学证明所折服，真正打动他们的是字里行间燃烧的人道主义激情。马克思擅长运用文学化的隐喻，他把资本比作吸血鬼或吃人的怪物，他痛斥资本将工人的妻儿卷入车轮。这些充满血肉的描写超越了学术讨论的边界，他们带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救赎感。对于渴望改变命运的底层民众而言，这就是一种正义的福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21世纪，这部著作依然能引发回响。每当现实中贫富差距拉大，或社会矛盾激化，人们就会本能地寻找思想武器。在占领华尔街等抗议活动中，示威者高举马克思的标语，他们未必关心复杂的剩余价值计算，他们需要的是这种批判话语所带来的道义力量。此时的资本论已经剥离了经济学著作的身份，它变异为一个象征绝对正义的叙事。 只要资本主义无法达到完美无瑕，这种道德叙事就永远不会失去听众。除了道德感召力，资本论还拥有极高的政治实用价值。自19世纪末以来，它就一直是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行动指南。到了20世纪，众多政权将马克思主义或其变体确立为立国之本。在这一背景下，这部著作的角色发生了质变，它不再仅仅是一本学术论著，而是转化为了意识形态武器，它成为了权力合法性的核心来源。这就好比封建时代的帝王尊崇儒家经典一样，现代执政党也将马克思的文本奉为确立统治秩序的理论基石。当一种理论被权力拥抱，其传播逻辑就彻底改变了。它的流行不再单纯依赖民间的自发认可，制度性的推广和强制性的教育成为了主导力量。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资本论相关课程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学校到党组织，公民从小就接受这套话语体系的熏陶。这种自上而下的灌输确保了理论的代际延续。即使个人未必能完全理解复杂的经济学推导，但对核心基本教义早已耳熟能详。在冷战时期，这种理论认同更上升为一种地缘政治的标签。拥护马克思就意味着在阵营对抗中选择了社会主义一边。它成为了一种识别敌友的政治符号。因此，这本书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政治表态的功能。掌权者对理论的使用往往具有高度的实用主义色彩。资本论的体系庞大而复杂，执政党通常会根据现实需要进行有选择的摘取。为了动员群众，他们会放大阶级斗争和剥削的论述。为了坚定政治信念，他们会反复强调资本主义必亡的结论。相反，原著中一些不利于集权统治的内容，如关于无产阶级民主的设想，往往会被淡化或重新解释。这种权力的青睐在客观上延长了理论的生命周期。在苏联和东欧，官方投入巨大资源，建立了一套宏大的马克思主义学科。无数并未经过市场筛选的著作和诠释被生产出来，这使得相关思想深深渗透到了社会的毛细血管中。即便在非社会主义国家，这部著作也常被作为政治工具。许多反殖民运动的领导人从中汲取灵感。拉美的卡斯特罗、格瓦拉等人利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来对抗帝国主义，这使资本论深嵌于全球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再生着对马克思的关注。它的广泛流传不能简单归结为思想市场的自由竞争胜出，这背后更多的是一种权威力量的运作与制度惯性的结果。主流经济学早已将马克思的理论边缘化，但在人文学科中，它的身影依然活跃。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它的批判传统，后现代学者也沿用了它的核心概念，他们并不纠结于剩余价值的计算，重点在于对社会异化的剖析。商品拜物教仍是当代批评的高频词汇，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也被广泛引用。在学术界，引用马克思成了一种智力姿态，这往往象征着批判性思维与激进品味。即便经济推导被证伪，社会批判视角得以保留，这确保了其在学术文化中的长尾效应。这种影响力也渗透到了大众流行文化，马克思的形象被转化成了一种酷的符号，街头随处可见印着他头像的 T 恤，这与切格瓦拉头像的流行如出一辙。穿着者大概率从未翻阅过《资本论》，这更多是一种反主流态度的表达。摇滚乐和先锋艺术常借用这些意象，革命美学被用来彰显反叛精神，《资本论》变成了最不资本主义的商品。反抗符号被纳入了文化工业的消费链条，这满足了特定人群的怀旧与叛逆情感。在公共舆论场，这本书成了身份认同的标签。人们倾向于通过站队来简化复杂问题。支持马克思常被等同于同情弱者，批评者则容易被贴上维护特权的标签。这种二元对立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尤为明显。许多争论脱离了理论本身的对错，它演变成了占据道德高地的竞争。书名和术语被当作了社交货币，真正的理论内核反而在喧嚣中被搁置。资本论成了一部符号词典，人们各取所需，用于标榜自身的政治光谱。资本论错得相当离谱，无论是理论逻辑、经验预测，还是后来实践，马克思都有重大偏差。 如果说《资本论》最大的错误，我们可以总结为它以僵化的历史宿命论压缩并冻结了一个本应充满制度选择与路径分叉的复杂世界。马克思过度确信自己发现了所谓历史铁律，例如劳资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从而系统性地低估了制度演化的弹性、政治博弈的作用，以及人类在关键节点做出不同选择的可能性。他把社会想象成一台按既定程序运转的精密钟表，而事实上，社会更接近一个有机生态系统，充满自适应、调整、反馈回路与偶然冲击。这种宿命论在理论上是危险的，在现实政治中则更是灾难性的。因为一旦某种历史叙事被宣称为必然正确，它就很容易被掌权者用来为现实失败开脱，并为权力垄断提供正当性。在中国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并未作为一种可被不断检验和修正的理论工具存在，而是被中共体制改造为一种不可质疑的意识形态前提。历史已经被科学的证明，方向已经被理论的指明，任何现实问题都不再被视为政策或制度失误，而被解释为阶段性现象、暂时困难或外部势力干扰。这种宿命论的最大危险在于它极易滑向伪科学。当人们笃信一个不可证伪的宏大叙事，就会本能地忽视、压制甚至篡改相反证据，把任何结果都强行圆融进理论之中。在中共官方话语中，这种逻辑几乎成为一种条件反射。当工人生活改善，就被解释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当工人生活恶化，则被改称为资本残余转型阵痛或相对剥削加深；当经济增长迅速，是理论指引正确；当经济下行，则是外部环境复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结果好坏，理论永远正确，现实永远有错。这正是波普尔所定义的伪科学核心特征。一个理论如果能对任何结果都给出解释，那它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解释。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在此提出一个识别伪科学式政治经济叙事的检查表，并以资本论及其在中共体制中的实际运用为反面教材，提醒对一切宏大叙事保持警醒。第一，是否宣称掌握不容置疑的终极真理，科学理论必须随证据更新，而不是被神圣化。如果某种理论被官方话语反复强调为唯一正确，指导一切不容动摇，并被写入宪法党章或意识形态审查体系，那它已经脱离科学范畴，进入信仰领域。马克思主义在中共语境中正是以这种圣典化方式存在，只许背诵，不许质疑，这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第二，其预言是否可以被明确检验，是否允许被事实推翻？真正的科学理论会给出清晰可验证的预测，并在错误时承认失败。但在中共的马克思主义叙事中，几乎不存在理论被现实否定的可能性。马克思关于革命路径、经济形态演进的预测早已大规模落空，但官方解释从不是理论有问题，而是历史还没走完，条件尚不成熟。这种无限延期的正确性本质上与宗教末世论无异。第三，是否内含自我封闭的逻辑，解释力是否包打天下？伪科学往往喜欢用单一因子解释一切。中共长期将社会矛盾、经济问题、民生困境统统归结为资本问题，阶级敌人或境外势力刻意回避制度激励、权力结构、政策失误等更直接的原因。当一个理论既能解释繁荣，又能解释衰退，既能解释稳定，又能解释动荡，那它实际上已经失去分析价值，只剩政治功能。第四，是否大量使用免疫策略来回避反正？当现实与理论冲突时，伪科学不会反思自身，而是制造新的附加假说进行防御。在中共体制中，这种免疫机制高度制度化，数据可以重写，口径可以调整，概念可以偷换。经济问题不被允许上升为制度问题，只能被限定为技术性问题或暂时性问题。这种层层加码的解释只是为了维护核心叙事不倒。第五，是否更多诉诸情绪和道德，而非证据和逻辑？资本论中充满对资本家的道德控诉，而中共则进一步将这种道德叙事政治化，把所有反对意见道德污名化。批评者不是立场不正，就是替资本说话。当道德高地被用来压制讨论，理性分析空间就被系统性摧毁。第六，理论体系内部是否自洽， 是否存在重大矛盾却被刻意掩盖。马克思价值论与价格理论的冲突是经典例子，而中共对这些学术争议并非不知，而是选择性忽略。官方教材从不真正呈现争论，只保留结论。这种删减版理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工程的产物。第七，追随者是否被鼓励独立验证，还是被组织进封闭圈层排斥意见？科学依赖开放讨论，而中共体制下的理论学习本质上是政治忠诚测试。质疑不仅不被鼓励，反而可能带来现实风险。当一个理论需要靠权力维持其不可挑战性时，它就已经不再是理论，而是统治工具。依照以上清单回顾《资本论》及其在中共体制中的现实命运，我们会发现问题并不止于马克思本人，而在于一种理论如何被改造为解释失败、掩盖责任、冻结改革空间的意识形态机器。所幸历史仍在不断纠偏。21世纪的信息时代使教条垄断思想的成本越来越高，但前提是个体仍保有理性思辨的勇气。对于马克思本人，他的理论框架因时代限制和方法偏执而存在重大谬误，这一点毋庸置疑。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马克思错了多少，而在于后来者是否被允许指出这些错误。把马克思当作信仰是对学术的背叛，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国家意识形态则是对社会的伤害。历史已经反复证明，没有哪种理论能够一劳永逸地解释社会，更不应被用来垄断解释权。社会科学的进步来自不断试错纠错，而不是不断证明自己从未犯错。如果说马克思为世界留下了什么有价值的精神遗产，那应当是他当年以批判勇气挑战旧秩序。今天的中国人同样应以这种勇气审视包括马克思主义和中共体制在内的一切权威叙事。